好高兴今日有机会同弟兄姊妹分享神嘅话语。
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第八篇一到九节。
我今日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第八篇一至九节。
我想借着这段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神配得赞美。
我想藉着这段经文同大家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神配得赞美。
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同来诵读这段经文。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诵读这段经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有这样的说法啊，不会祷告就读诗篇。
有这个咁嘅讲法，唔识祈祷咧就睇诗篇啊。
寻求智慧的读真言。
如果寻求智慧咧就读真言。
这是老一辈基督徒的说法。
呢个系老一辈基督徒嘅讲法。
但是从今天来看的话呢，这句话就会有一点限制了。
但系喺同今日嚟讲咧，呢句嘅说话都系有啲
限
制啦。
好，那诗篇里面的信息非常丰富。
诗篇里边嘅信息非常之丰富。
我也非常喜欢诗篇。
我都好。中意诗篇。
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看，
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
你会看到神的伟大。
你会看到神的伟大。
你从神的属性来读诗篇，
如果你从神的属性来看诗篇呢，
你会了解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蛮有威严、蛮有怜悯的神。
你会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满有威严、满有信实的神。
诗篇的作者是大卫。
诗篇的作者是大卫。
其实诗篇的作者呢有很多个，
其实诗篇的作者有好多个，
但是呢通常来讲的话呢，我们会认为是大卫。
但通常来讲呢，我们会认为是大卫的，
因为在这么多作者当中，大卫他写的诗是最多的。
因为在这么多个作者里面，大卫所写的诗是最多的。
他总共写了73篇。
他总共写了73篇。
那整个诗篇有150篇。
是整个的诗篇有150篇。
差不多有二分之一的篇幅。
差不多有二分一的篇幅。
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诗篇第八篇，
今天我们分享的诗篇第八篇呢，
有人认为它是赞美创造诗，
有人认为它是一个赞美创造诗，
也有人认为它是因着受造之物，
亦都有人因为说它是因为受造之物，
引致大卫赞美全能的造物主，
引致大卫赞美全能的造物主。
那么这首诗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题材，它包含了赞美，也包含了训诲。
这首诗的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的题材包含了赞美和训诲。
它既属于个人的诗歌，也是群体的诗歌。
它是属于个人的诗歌，也是群体的诗歌。
更或许是宇宙之诗。
或者说是宇宙之诗。
因为说它是一首个人的诗歌的原因。
说它是一首个人的诗歌的原因呢？
也许大卫在夜深人静、繁星闪烁的郊野，
或者在大卫在夜深人静、繁星闪烁的郊外呢，
仰光天际，
看着个天空，
他赞叹神的奇妙，
他赞叹神的奇妙。
当他低头俯首世人的渺小，
他低头俯首看到世人的渺小
和无能的时候，
看到世人的无能的时候，
然后却蒙这位造物主的看顾，
但是却蒙这位造物主的看顾，
成为最尊贵的受造之物，
成为最尊贵的受造之物。
那是大卫独自的诗歌，
是大卫独自的诗歌。
那么说这首诗歌是群体的诗歌的理由，
说这首诗歌是群体的诗歌的理由呢，
可能在某一个节期的晚上，
可能在某一个节期的晚上，
大卫在聚会中引领众民所唱的诗歌，
大卫在引领众人所唱的一首诗歌。
那么这首诗歌也可能是君王诗，
这首诗歌也可能是君王诗。
大家知道整个诗歌题材呢分为四大类，
但系诗歌嘅题材分为四大类，
有感恩诗，
有感恩诗，
哀告诗，
哀告诗，
君王诗，
君王诗，
赞美诗，
赞美诗。
感恩诗不需要我解释了，
感恩诗就唔需要解释了，
就是你向神发出感恩的诗歌，
就是你向神发出感恩的诗歌。
那么哀告诗呢，就是当我们在经历痛苦幽暗的时候，
哀告诗就是当我们经历痛苦幽暗的时候，
我们向神发出的也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埋怨，也可以说是质问，
我们向神发出的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埋怨，或者说是一个祷告，或者是一个质问，
英文是 lamentation，
英文就叫 lamentation。
还有是君王诗，
还有是君王诗。
那君王诗就是君王登基的时候特别选用的诗歌，
君王诗就是君王登基的时候特别选用的诗歌。
还有另外就是最后一个是赞美诗，
最后一个是赞美诗。
对，我想这一点的话 Steve 应该比我更清楚，
可能诗班比我们更清楚了。
所以呢，一方面呢是赞美赞赏神的伟大，
一方面是赞赏神的伟大，
称扬创造的奇妙，
称扬创造者的奇妙。
那另一面呢是歌颂统治者的尊贵和权柄，
另一方面是歌颂统治者的尊贵和他的权柄。
那么在第五到第八节，
在第五到第八节呢，
有人说它是宇宙诗，
有人说它是一首宇宙诗，
它是回应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到二章三节的一个教导，
它是回应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到二章三节的教导。
也许它是一篇被掳后期，
亦都是可能是一篇被掳后期，
以色列的会众所唱的诗歌，
以色列的会众所唱的诗歌。
他们一边称颂神创造的主宰，
他一边称颂神创造的主宰，
一面则教导会众，
一面教导会众，
提醒他们蒙恩的身份，
提醒他们蒙恩的身份，
重建他们的信心，
重建他们的信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刚刚我们对这首诗歌呢就是有很多的推测，
为什么我们对这首诗歌有这么多的推测呢？
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原文是希伯来文，
我们知道呢旧约的原文是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呢就是它是一个很松散的语言，
它是一个很松散的语言，希伯来文
很 loose，
很 loose 的。
所以就是说你不可以像在新约的希腊文那个样子是很精准的，
你不可以好像新约的希腊文那样很精准的。
那所谓的精准，在新约里面的希腊文的文法是很精准到位的，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不可以等于三，不可以等于四这样子的，
它希腊文呢那个是很精准的，就好像一加一等于一，等于二，不可能等于三，不可能等于四。
是，所以呢那么希伯来文呢，那么它就会有很多的那个什么呀，就是 open question， 就是很松散的可能，很多可能性。
咁但系咧，旧约里边希伯来文咧，佢就好多可能性，好松散嘅。
就像我们的汉语一样，
就好似我哋汉语一样。
我们就是在中国的汉字呢，有一词多义。
我哋中国嘅汉词咧，有一词多义。
一句话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就会有不同的翻译。
一句话喺唔同嘅处境有唔同嘅翻译。
所以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会有这么多对诗篇第八篇有这么多推测？
所以刚刚就点解我哋对诗篇第八篇有咁多嘅推测？
那么从内容看的话呢，它是一首典型的赞美诗。
在这个内容来看呢，它是一首典型的赞美诗。
因为作者大卫他从穹苍的浩大里面发现人的渺小。
因为大卫呢 在穹苍的浩大里面呢发现到人的渺小。
因而去称颂神。
因而呢称颂神。
去赞美他的创造和他创造的奇妙和伟大。
去赞美他的创造的奇妙和伟大。
去称谢神的看顾和赐予。
称谢他的看顾和赐予。
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有说，
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曾经讲过，
天空大地是一个大的宇宙，是一个宇宙，
天空大地是一个宇宙，
我们人呢是一个小宇宙，
而我们人呢是一个小宇宙，
这两者呢是一个舞台，
这两者都是一个舞台，
为要彰显神的荣美，
为了去彰显神的荣美。
所以我今天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
所以我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
第一个方面是赞美，
第一个方面是赞美，
经文是一到二节，
经文是一到二节。
其实每一首诗呢，你会注意有一个小标题，
你看每一首诗有个小标题。
所以诗篇第八篇你按照标题来看的话是大卫的诗，
如果你看诗篇第八篇呢，在标题来讲它是大卫的诗，
那作者是大卫咯，
那作者就是大卫了。
所以标题它通常情况下是介绍诗的背景。
标题通常情况之下是介绍诗的背景。
那标题里面讲到交给诗班长领会众颂唱。
它标题呢又说交给诗班长领会众颂唱的。
用加特的乐器。
用加特的乐器。
那么加特的乐器呢很可能是指加特人他用的乐器或者乐曲。
咁加特嘅乐器咧，可能系指加特人咧所用嘅乐器或者乐曲。
那可能是加特人他们所唱的歌曲，
亦都可能系加特人所唱嘅乐曲。
也可能是在祝棚节的时候欢唱的乐曲，
亦都可能系祝棚节嘅时候欢唱嘅乐曲。
无论是在怎么样的背景情形下，
无论系咩嘅背景情形之下咧，
都不会影响大卫的意味啊，
都唔会影响到大卫嘅意味嘅。
因为大卫是从心底里面去赞美神，歌颂他的作为。
因为大卫系从心底里边咧赞美神，歌颂佢嘅作为。
所以大卫向全宇宙去宣称宣召赞美神。
大卫向全宇宙宣告去赞美神。
他之后又讲述了赞美的原因。
之后也都讲述了赞美的原因。
我们看第一节上半节他讲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我们看第一节上半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耶和华他是向人自我显示的名字。
耶和华向人自我显现的名字。
那我们的主他表达了神与人的关系。
我们的主表达了神和人的关系。
大卫他认识的那一位立约的神就是我们的主。
大卫认识那位立约的神呢就是我们的主。
那么在第一节的下半节呢他就用一种同意对仗。
第一节的下半节呢就是用一种同意对仗
的手法来写的。
这个手法来写的。
我们知道在香港的话里面是用对仗嘛，但在中国大陆的话是用对偶。
咁呢就在香港就用对仗，但是呢在中国大陆就用对偶。
对。那继续的去加深称赞的声音，
去继续咁加深称赞嘅声音。
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你的荣美在天上彰显。
你的名在全地系都几咁嘅威严，你嘅荣美喺天上彰显。
所以当大卫仰望上天，俯察大地。
当大卫仰望上天，俯察大地，
他从天空和万物的布置里面就惊讶神的大能。
他从天空和万物的布置里面就惊叹神的大能。
统治和管理，
统治和管理。
那么神的名它代表了神的性情、能力和权柄。
神的名代表神的性情、能力和权柄，
他的完全，
也都是他的完全，
还有他自己，
还有他自己。
所以地虽然广大，
虽然地是很广大，
但实在是无法去承载神丰盛的华美和庄严。
但是都是无办法去承载神丰盛的华美和庄严。
所以因此让整个的浩瀚的宇宙太空，
因此呢也都让整个的浩瀚的宇宙的太空
去加入见证神的大能和奇妙的行列。
咁亦都加入去见证神嘅大能嘅奇妙嘅行列。
所以神他借着太空向人所彰显的并非是一些事物，而是他自己。
所以神藉住太空向人彰显嘅呢唔系一啲事，而系佢自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对神的创造有没有去感受到那份伟大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会对神的创造感不感受到那个奇妙的伟大呢？
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一些神的创造呢，是一般启示的事物呢，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可想的，因为我出生就有了。
我们有时对于神的创造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因为我们一出世就见到了。
但是它确实是神的创造。
但是它确实是神的创造来的。
当我们仔细去想它的存在，或者它的那个创造的细微的那种细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它就是那么的精心的设计。
当我们去细心去看神的创造的时候，当我们细味这一切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原来神的创造是这么精心的细致的。
今天早上我九点到九点五十，我有一个福音班的栽培。
今日早上咧八点至到八点五十分咧，就有一个福音班的栽培。
然后有这个福音班里呢，有慕道友，我就问他们。
这个福音班有啲慕道的人，我就问他们啦。
我说你们觉得太阳和月亮怎么来的？
你觉得太阳和月亮是怎么来的呢？
就这样啊。
就这样咯。
然后我就问他，那你是怎么来的？
我就问他了，你是怎么来的呢？
他就说我是我妈生的
啊，我是我妈生的。
当然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咯。
啊，这个当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但是他这样回答我很能够理解。
但是他这样回答我都很理解。
既然你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是你妈妈生的，那么太阳和月亮怎么来的？
啊，咁佢既然你嘅存在都有原因，系你阿妈生嘅，咁太阳同月亮呢？
第一因是谁？第一因、就是它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哦、存在的原因系乜嘢咧？
所以我就是这样问他。
所以我就要问佢啦。
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我们作为信主多年的成熟的基督徒呢，我们很少去想这个神的创造
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哋咧即系作为信徒呢一段时间咧，我哋就好少去再谂神嘅创造啦。
因为我们比较注重灵修、祷告、读经，
因为我哋比较注重灵修、祈祷同埋读经。
但是偶尔我们停一停，去思想神的创造，就会给我们很大的感叹。
啊，如果我哋停一停去思想神嘅创造，就会俾我哋好大嘅感叹。
那么在第二节里面，大卫他提出赞美的原因和结果。
喺第二节里面，大卫提出赞美嘅原因同埋结果。
他的原因是因为你仇敌的缘故。
佢嘅原因系因为你仇敌嘅缘故。
结果是使仇敌和那个报仇的无话可说。
结果咧系使仇敌同埋报仇嘅无话可说。
那么仇敌和报仇的是指那一些与神为敌的人。
仇敌同埋报仇嘅咧系指嗰啲与神为敌嘅人。
他否认神的创造。
佢哋否认神嘅创造。
更否认神了。
亦都否认神啦。
所以他们是罪人。
所以佢哋系罪人。
也有可能是指黑暗的势力或者邪灵恶魔。
啊，亦都可能系指黑暗嘅势力或者邪灵或者恶魔。
他们不单与人作对，他更与神作对。
佢唔单止与人作对，亦都要神作对。
所以神他为了这个原因，神要对付他们，使他们无话可说。
于是神就为咗呢个原因要对付佢哋，使佢哋无话可说。
他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呢？
佢用啲咩方法呢？
他的方法很出人意。
啊，佢嘅方法好出人意外，
就是要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赞美，
就系去从小孩同埋婴儿嘅口中得着赞美。
哇，弟兄姊妹们，小孩又不会讲话，那个 baby 都不会讲话，怎么可能从他的身上去看到赞美呢？
咁小孩BB 都唔识讲嘢，点可以从佢身上得着赞美呢？
那么他就是大卫就是想要用这种方式，就是那些小孩婴儿看似很软弱无力，但是确实是怎么样，当他认识神了之后，他愿意去赞美。
啊，大卫就用这个方法了，看起来的婴儿呢是很无力的软弱的，但是他就当他感受到赞美的时候，他们就会即发出声音。
为了使那一些成人羞愧，
为了使那些大人羞愧。
所以当敌人虽然炮轰凶猛，
虽然呢那些敌人呢很凶猛，
但是依靠神的人我们一点也不惊怕的。
但是依靠神的人我们一点都不惊怕，
因为吃奶的和孩童的力量呢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吃奶的和小孩子的力量已经得胜有余了。
神他并不要用我们用千军万马上场，
神不需要我们用千军万马上场，
他只用了柔和的小嘴就能够克服仇敌，
他用柔和的小嘴就可以克服仇敌，
以至于让那一些成年人的仇敌让他蒙羞，
以致让那些成年人的大人的仇敌都蒙羞。
所以大卫他提醒信徒，
所以大卫提醒信徒，
幼小婴儿就已经足够使仇敌哑口无言，
幼小的婴儿已经可以令仇敌哑口无言了，
表彰神的大能。所以因此呢，我们更当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我们应该将荣耀归给神。
好，我们看第二部分，
我们看第二部分
歌颂。
歌颂
经文是记载在第三节到第八节。
经文是第三节到第八节。
那么第三节呢是同一对仗。
第三节呢是同一对仗。
它的一个写作手法。
这个是一个写作的手法。
也就是说两半节的经文它写的是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即是说呢两节的经文呢两半节的经文呢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星星。
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星星。
当大卫留心观看神所创造的一切的时候。
当大卫留心去看神所创造的一切的时候。
他就惊讶不已。
他就惊讶不已。
就如赞美诗你真伟大那样子，
好似赞美诗你真伟大咁样。
啊，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
佢话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
你手所造的一切奇妙大功。
你手所做嘅一切奇妙大功。
是因我观看是讲述惊讶的原因。
因我观看是讲述惊讶的原因。
大卫他仰望太空。
大卫他仰望太空。
他俯首深思默念。
他俯首深思默念。
他不得不去称赞创造者的伟大。
他就不得不称赞创造者的伟大。
因为他目睹的美丽壮观的碧空景象。
因为他目睹美丽壮观的碧空景象。
他惊叹神，惊叹神的创造。
他惊叹神的创造。
所以就抒发了这样的颂曲。
所以就抒发了这样的颂曲。
神把自己的荣美摆设在天空中。
神将自己荣美摆设在天空里面。
那么繁星揽月在表彰着一位活着的主宰。
这个繁星和朗月都是表彰这位活着的神。
那神的创，神创造的作为确实是奇妙和大能。
神创造的作为真是奇妙和大能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们觉得神的创造很奇妙吗？
你觉得神的创造很奇妙吗？
有一些东西我们好像一出生我们就看到了，觉得好像不值一提。
有些东西我们一出世就见到了，就觉得不值一提。
但正是这些不值一提每一天免费享受的东西，
就是这些不值一提每一日免费享受的东西，
却是如此的重要。
却是这么重要的。
是神创造的。
是神创造的。
所以神他对人的普遍，或者说这一些东西属于一般启示。
这些呢是属于神的一般启示。
一般启示是给信的人也给不信的人。
一般启示是给信的人也都是给不信的人。
也就是今天你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来谈这一般启示的话，他都可以接受的。
你就算同一些不信的人讲一些这个的一般的启示，他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可能他可能不会接受是神的创造。
他可能不会接受是神的创造。
所以神手所造的天是来去什么呀，去显示他神他看重这项工作。
神这个话神手所做的天是什么呢？是代表神去看重这份的工作。
天是神亲手所造的。
天是神亲手所做的。
月亮星宿呢，却是他在太空中精心的摆设。
而月亮星宿呢，就是他在太空中精心的摆设。
所以整一个星夜呢，犹如一个华美的舞台，为了去表彰神的尊贵和荣耀。
所以呢，整个的星夜呢，就好像一个华美的舞台，去表彰神的尊贵和荣耀。
好，接下来我们看人。
我们接下来看人。
那经文里面讲到，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经文里面说到，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念他。
大卫在神的创造里面发现了另一个惊奇的事。
大卫在神的创造里面 发现了另一件惊奇的事，
就是人。
就是人。
大卫从浩瀚的宇宙里面，他不单认识了神。
大卫在浩瀚的宇宙里面不单止认识到神，
也认识了自己。
也都认识了自己。
一方面他赞叹神创造的伟大和奇妙。
一方面他赞叹神创造的伟大和奇妙。
那另一方面呢，他称谢神细心而周详的看顾卑微的人。
另一方面他也都称谢神细心地看顾卑微的人。
人在整个宇宙里面真是微不足道。
人在整个宇宙里面真是微不足道。
然而神却特别的施恩怜悯和看顾。
但是神却特别的施恩怜悯看顾。
我想弟兄姊妹们，就是关于人的渺小卑微这个的话，我想我们应该都是很认可的吧。
亲爱的弟兄姊妹，关于人的渺小和卑微大家都应该很认可吧。
当你遇到一个困难，就是真的是无法处理的时候，
当你遇到一个困难真的没办法处理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们前几年经过的新冠疫情。
就好像前几年我们经过的新冠疫情。
当我们觉得人定胜天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人定胜天的时候，
胜不了。
胜不到。
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大多人都应该是祷告神，主啊，求你止息这个疫情。
我们很多时候大多数的人呢都会祈祷神，求神去止息个疫情。
所以让我们去体会到人的渺小。
让我们体会到人的渺小。
但是真是这样一个渺小的人，却受到这样一个伟大的神的看顾。
但是我们就是这个渺小的人，却被这个伟大的神体看顾住。
弟兄姊妹们，你们感受到神的爱了吗？
弟兄姊妹们，你们感受到神的爱吗？
一位伟大的造物主，
一位伟大的造物主，
去这么细心细心的看顾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这么细心地去看顾我们卑微的人。
我感受到神的爱，
我感受到神的爱，
那个伟大的爱，
那个伟大的爱。
所以当大卫的目光从宏伟的太空转到神，就是转到我们卑微的人的时候，
当大卫的眼光从这个宏大的太空去转到卑微的人的时候，
他内心的那种赞叹不是用笔墨可以形容的，
他内心的赞叹真的不可以用笔墨来形容。
神竟然会如此的厚恩待卑微的人，
神竟然可以这样去厚恩待卑微的人，
他以慈爱慈父的恩爱来看顾来保护和连续我们，
他用慈父的恩爱提看顾保护和连续世上面的人。
那么大卫呢，在惊叹神的恩慈和看顾里面，
大卫在惊叹神的恩慈和看顾里面，
他更深一层的去领会人的尊贵的身份，
他更深一层地领会到人尊贵的身份。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重人的身份吗？
我们看重人的身份吗？
我们看重自己吗？
我们看重自己吗？
我们看重别人吗？
我们看重别人吗？
或者说我们看重陌生人的生命吗？
或者我们说我们看重陌生人的生命吗？
我每一次看到新闻的时候，
我每一次看到新闻的时候，
特别是那一些中东地区的一些征战
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一些征战，
一些的无辜的老百姓他们死亡，
一些无辜的老百姓死亡，
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心里面很难过，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尊贵的，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尊贵的。
那个时候我在想，
那个时候我在想，
如果那一些执政的领导人他们能够体会到人的生命是如此的宝贵的时候
我在想那些执政的领导人如果能够体会到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时候，
学会去尊重每一个不同的生命的时候，
去选择去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
他还会为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国家的利益去损失这些老百姓吗？
他会为到自己的利益或者国家的利益去损失这些老百姓吗？
所以求主来帮助，
所以求主来帮助
你和我，都是神的创造和杰作，
你和我都是神的创造和杰作，
在这个世界上是唯一的，
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唯一的，
是唯一的，
是唯一的。
那么在第五节呢，它是一个反义的平行结构，
第五节呢是一个反义平衡结构。
那么所谓的反义平行呢，就是有明显的一个对比了
反义的意思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
转折，
一个转折。
他你使他比天使低微一点，却赐他荣耀尊贵做冠冕，
你使他比天使低微一点，却赐他荣耀尊贵做冠冕。
那么在第五节的上半节的经文里面，似乎他讲到人似乎得了低微一点的位置，
在上半节里面讲到人似乎得到一个低微一点的位置，
那么在下半节里面进一步去述说地位的崇高和尊荣，
但是在下半节他进一步讲到他的地位的崇高和尊贵。
那这些经文里面看到神他赐给了我们卑微的人的荣耀的尊贵做冠冕
这一节的强调是神给这个卑微的人一个荣耀的冠冕。
那么按照教会的传统来说
教会的传统来讲，
这个人就是主基督，
这个人就是主基督。
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本是完美的，
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本是完美的。
但人犯罪了，背叛了神，
但是人犯罪了，背叛了神，
成为完全的堕落，
成为完全的堕落。
那么父神为了堕落的人竟然差派了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
但是神为了堕落的人竟然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
救赎我们，
救赎我们。
当大卫感受到，就是当他感受到就是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爱的时候，他就发出疑问。
但当大卫感受到神这个这么大的爱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疑问了。
主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主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那么神的答案是什么？
而神的答案是什么呢？
他就是为了人，
就是为了人，
舍去了自己的独生子，
舍去自己的独生子。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所以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而且死在十字架的事实，
而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事实，
这个真理就解答了神为什么对人眷顾。
这个真理就解答了人神为什么对人去看顾着。
神从死里复活，不单面对了人间的苦难，
神在死里面复活，不单面对了人的苦难，
同样他也解决了人的罪，
同样也都解决了人的罪。
所以今天如果我想问一下，如果我问你们弟兄姊妹们，你们为什么信耶稣
如果今天我问大家为什么你会信耶稣呢？
你们怎么回答我？
你们怎么回答呢？
也许你们会说，嗯，他赐给我平安。
啊，或者你讲啊，佢赐俾我平安咯。
他赐给我一个好的媳妇。
啊，佢俾我一个好老婆。
或者他赐给我财富。
又或者佢啊俾我财富。
这弟兄姊妹们，这一些都是我不想听到的。
啊，弟兄姊妹们，我哋呢啲都唔系我想听嘅。
在前面的篇幅里面，我讲到神的伟大。
在前面的篇幅里面，我们讲到神的伟大，
讲到我们人的渺小，
讲到人的渺小，
也讲到人居然这么渺小，神这么伟大，那么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他还眷顾，这么细心的看顾卑微的人。
啊，我们讲到神这么伟大，而这么卑微的人，神呢也都是很细心地看顾着我们每一个人。
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信他。
就凭呢一点，我哋就应该信佢。
就应该赞美他。
就应该赞美佢，
不是吗？
唔系吗？
所以，当我们领受到这一个诗篇的这个精华的时候，你在类比自己说，说我为什么信耶稣，是因为他给了我什么东西？是因为他给了我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很渺小，很幼稚。
啊，咁咧，如果当我哋睇完呢篇诗篇嘅时候，你觉得我哋点解信耶稣，系因为佢俾咗啲乜嘢我，俾咗啲乜嘢我？你会觉得我自己好渺小。
所以大卫他除了为尊贵的身份感恩，他更称谢神赐人有管理万物的权柄。
大卫除了是为了这个一切感恩，也都感谢神有赐给这个万物
管理的权柄。
管理的权柄。
那么在第六节呢，是一个同意对仗的手法。
第六节是一个统一对仗的手法。
啊，讲到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你讲到呢你叫佢管理你手所做嘅。
把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
把万物都放喺佢嘅脚下。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就是说，上帝造这一些是为了让我们人来去管理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上帝做呢一切嘅嘢都系为咗人去管理。
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要和神一起来去看顾他的创造。
所以都话，上帝创造咗人系为咗叫我哋同佢一样一齐去管理呢一个万物。
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工作？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点样睇你嘅工作呢？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你喜欢你嘅工作吗？
你为什么要工作？
你点解要工作呢？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工作都有他的计划。
啊，上帝俾我哋每一个人嘅工作都有佢嘅计划。
是要我们与他同工。
需要我哋与佢同工。
要去管理。
去管理。
他的创造。
去管理佢嘅创造。
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和第八节。
咁我哋睇埋第七节同第八节。
他讲就是所有的牛羊田间的走兽。
佢话就系所有嘅牛羊田间嘅走兽。
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
空中嘅飞鸟，海里边嘅鱼。
和海里游行的水族。
和海里游行嘅水族。
所以大卫在赞叹神的作为和恩慈之际。
大卫在赞叹神的作为和恩慈的时候，
他有一个新的发现。
他有一个新的发现，
就是神他把一份管理万物的权柄交给了我们人。
就是神将一份管理万物的权柄交了给人。
所以改革家加尔文有这样说过。
所以改革家加尔文这样讲过，
无论是多么愚笨和无知的人，
无论是多么愚蠢或者无知的人，
只要你打开眼睛看看，
只要你打开眼睛看看呢，
你就可以明白神的保护和供应，
你就会看到神的保护和供应了。
他们的皮毛可以做人的衣裳，
他们的皮毛可以做人的衣服。
那天空的鸟雀，海里的鱼，
天空的鸟，海里面的鱼，
大地的生物，
大地的生物，
有哪一样不是为了人呢？
有哪一样不是为了人呢？
所以人类的食物有哪一样不是来自日光底下的呢？
而人的食物有哪一样不是来自日光底下的呢？
那我们日常的起居饮食有哪一样不是神的供应呢？
我们日常的起居有食是有哪一样不是神供应的呢？
所以我们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一条啊，威斯敏斯特信条。
我哋威斯敏信条嘅第一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Westminster
Confession。对。那么他讲到啊，就是说神创造人他的目的是什么？
佢讲到神创造人嘅目的系乜嘢？
就是让我们去荣耀他。
就系让我哋去荣耀佢。
和享受他的创造。
同埋享受佢嘅创造。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享受了神的创造吗？
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你享受了神的创造吗？
好，我们看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点。
赞美。
赞美。
我的第一个主题也是赞美。
我哋第一个主题亦都系赞美。
第三个主题也是赞美。
第三个主题都系赞美。
好像是首尾呼应。
好似系首尾呼应咁。
其实这是希伯来文学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写作题材。
这个是希伯来文学的一个典型的写作题材。
称为扇形结构。
这个是扇形的结构。
也就是说首尾呼应。
就是首尾呼应。
就是为了去是一个写作手法吧。
是一个写作的手法啦。
所以那么最后一节是回应第一节的称赞。
所以最后一节是回应第一节的称赞。
成为首尾呼应的一个题材。
成为一个首尾呼应的一个题材。
他说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
啊，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是多么的威严。
那么这首诗的结尾与开头成为一个回应。
这个诗的结尾和开头成为一个回应。
赞美神的名，
赞美神的名。
那么神的名就是启示，
神的名就是启示。
他在穹苍大地所彰显的，
他在穹苍大地所彰显的，
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
并非是一些重要的事物，
不是一些重要的事物。
所以整个宇宙万物整个宇宙万物和应诗人的颂赞，
所以整个万物宇宙万物和应诗人的颂赞，
讴歌颂扬神的伟大。
讴歌颂扬神的伟大，
奇妙荣耀尊贵和慈爱，
奇妙荣耀尊贵和慈爱。
那么诗篇第八篇呢，在新约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次。
诗篇第八篇在新约里面呢，也都出现了很多次。
主耶稣他洁净圣殿的时候呢，祭司长和文士来质疑小孩子。
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呢，祭司和文士呢，是质疑小孩子到怎样。
为什么要喊叫？
点解要叫喊呢？
那耶稣说：“何塞纳归于那大卫的子孙。”
他话：“和撒勒归于大卫的子孙。”
所以耶稣他引用了诗篇的第八篇的第三节。
咁喺呢度，耶稣引用咗诗篇第八篇嘅第三节。
回答他们说：“
回答佢哋话，
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
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
得着了赞美。”
得着了赞美，
这个话你没有念过吗？
这个话你们有没有读过呢？
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突出了诗篇第八篇的一个原意。
在耶稣在这个地方突出了这个诗的原意。
那些居高位的就是诗中所指的敌人。
那些居高位的就是诗中所指的敌人。
然后那些小孩的口里面他就建立了神的荣美和能力。
而那些小孩的口呢，就建立了神的荣美和能力。
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弟兄姊妹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
他虽然读书没有很多。
他的人读书不是很多。
但是他对圣经呢就是很明白。
但是对圣经很明白。
但是呢那一些饱学经纶的人。
但是那些饱学经纶的人呢，
或者说自认为饱学经纶的人。
或者说自认为饱学经纶的人。
他反而读不懂圣经。
他们反而读不明圣经。
是不是很吊诡？
是不是很吊诡呢？
确实是这样子的，
确实就是这样了。
在中国教会有一个人叫小敏。
在中国教会有一个人叫小敏。
他写了很多赞美诗歌。
他写了很多赞美诗歌。
大家有听过吗？
大家有没有听过？
小敏的赞美诗有听过吗？
小敏的赞美诗。
那知道小敏吗？
你知道小敏吗？
他很有名。
他很有很出名。
但是他确实 他读书不多。
但是他确实读书不多。
他有的时候他的诗歌呢，他自己跟着自己哼出来啊，唱出来。
有时他的诗歌自己哼出来唱出来。
然后别人来帮他作词。
然后其他人将他写词。
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自己讲。来讲，就是说我要歌词，他自己说出来。
有时候将啲歌词讲出嚟。
然后那些懂音乐人就把它谱出来。
嗰啲懂音乐嘅人咧，就将佢谱出嚟。
我非常喜欢小敏的诗歌。
我好中意小敏，
因为他的一些诗歌呢，有时候呢，很让我们就是拉近和神之间的关系。
因为佢嘅诗歌有时咧，将我哋咧同神嘅关系拉近。
那这就是神迹吧。
这个就是神迹了。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印证了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这个就见证了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
二十到二十一节。
二十到二十一节。
智慧人在哪里？
智慧人在哪里？
文士在哪里？
文士在哪里？
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
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世人他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的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听出来很吊诡，对不对？
听起来很吊诡啊！
嘿，我是个 PhD， 我居然还读不懂圣经。
我是个 PhD， 我怎么懂不懂圣经啊？
然后也许可能是一个文盲，他对圣经很明白。
但是可能一个文盲对圣经很了解。
那就可以解释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啊，就可以解释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的经文啊。
所以大卫在这首诗里面，他一面惊叹神的伟大。
所以大卫在这首诗里面一边咁去惊叹神的伟大，
无限奇妙和大能，
无限奇妙同埋大能。
另一面呢，他去惊讶人的脆弱、渺小和卑贱。
另一面，他去惊叹人的脆弱、渺小同埋卑贱。
所以这首诗歌里面，他确实他有两种激动的情绪在交织。
所以这首诗呢有两种激动的情绪在交织着。
他一方面要去感受神你的创造的伟大。
他一方面感受到神的创造的伟大。
一方面的话去感受到人的渺小。
一方面感受到人的渺小。
然后呢再去反思，我这么渺小的人居然被这样一个伟大的造物主所看顾。这个爱实在是太伟大了。
然后呢就去反思，我这个这么渺小的人竟然被这个这么伟大的神去看顾。这个就是他的反思。真的很伟大。
所以神他竟然把败坏的人提升到一个极尊贵的地位去。
神真的将一个败坏的人提升一个极尊贵的位置。
更能体现到神对人的爱。
更能体现到神对人的爱。
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今天我们透过诗篇的第八篇的一到九节的经文。
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诗篇一到第八篇一到第九节的经文。
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那个情感会有一些不一样。
我希望我们对神的信心和情感会有 不一样。
也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参与到大卫向神的颂赞的行列。
我们都希望大家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呢参与到大卫颂赞的行列里面。
愿荣耀归于三一真神。
愿荣耀归于三一真神。
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